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来看神的爱啊，请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21到27节。罗马书第三章21到27节。第三章21到2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以色列人他们有神的律法，可是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犯了罪，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以色列人是罪人。可是非以色列人，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如果他没有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没有凭良心做事，那一样犯了罪，所以也是罪人。所以世人都犯了罪，违背神的旨意，违背神的律法，亏缺神的荣耀，没有彰显出神的荣耀。那借着律法，人对罪才有充分的认识。人本来是按着神荣耀的形象创造了，分享神的荣耀，可是人犯罪之后，这个荣耀就消失了，而且必须承受犯罪所带来的刑罚。但是神爱我们，他实在不忍心看我们受刑罚，永远沉沦，那个灵魂永远沉沦，所以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流血。主耶稣呢，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大功，使信耶稣的人不但罪得赦免，免受刑罚，而且可以领受耶稣基督那个全备的救恩，那个浩大的救恩，也领受神的义。那义是上帝的属性，那神的义是要加给那些信靠耶稣的人，神要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个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爱。神他用忍耐的心宽容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罪，而且借着耶稣的宝血涂抹我们的大罪小罪，我们的过犯瑕疵，使我们可以穿上耶稣基督的义袍。本来我们是像那种被判死刑的囚犯，可是耶稣替我们死，我们就得着大赦，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阿爸父神面前。所以想到这个，我们要常常感谢神的慈爱。所以慈爱的神他是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是要挽回神跟人之间那个破裂的关系，使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借着一个单纯的信心，就可以来亲近神。每一天我们可以跟神有个爱的交通，我们可以跟神越来越亲密。圣经上说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所以神那么爱我们，他没有用立功之法来为难我们，是设立一个最简单的信主之法，使一个人可以因信称义，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可以借着信靠耶稣成为义人。如果要用立功之法才能蒙神悦纳，那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达到神的标准，是不是蒙神悦纳，要做到什么程度我才可以被神悦纳，根本立功之法是不可能达到神标准的。可是靠着信主之法，我们就是确信我可以靠着耶稣的救赎，我就站在一个白白称义的地位上，我就可以跟神建立爱的关系，每一天我可以享受神的爱，我可以领受神爱的大能，然后靠着神这个爱的大能，我可以遵行神爱的律法。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一啊，第一到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啊，一到十一，好，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们既因信称义，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主耶稣爱我们，替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靠着耶稣的血被神称为义，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借着耶稣的死，我们就跟神和好了，我们可以跟神来往，跟神相交。这里很清楚的讲，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本来是一无是处的软弱的罪人，主耶稣就照神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这个就是神的爱的显明。十字架说出神的爱，十字架显明神的爱。所以只要一看到十字架，我们就想到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就不能不感谢赞美神的大爱。我们可以靠着耶稣跟神相交，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求神的灵充满我们，求神的同在充满我们，我们就被带进神那个丰满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可以经历神荣耀的同在，为着这个我们就欢欢喜喜。在罗马书五章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个英文扩大版圣经说 And let us rejoice and exult in our hope of experiencing and enjoying the glory of God。 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可以经历而且享受神的荣耀，我们为此就欢欢喜喜甚至狂喜。所以每一天我们要以神为乐，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乐，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患难会催逼我们看见自己的需要，就更多来到神面前。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耶稣的扶持，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很多次人在患难当中，他更迫切的仰望神的时候，他对于神荣耀同在的体会跟享受会远超过以往。在这里用了两次欢欢喜喜，我们刚所读的经文二节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三节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欢欢喜喜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夸耀，夸耀。我们如果真的在里面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会夸耀主耶稣真的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在我们心目中是独一无二的。主耶稣吸引我们的心，使我们全心爱他，我们享受他荣耀的同在，我们以这个为夸耀，以神的荣耀，以神的爱为夸耀。不但如此，我们在患难中也要 夸耀主。要夸耀主，为什么？因为主是得胜一切的，他是掌管万事万物的主。我们虽然经过这个患难，我们仍然夸耀，因为我们知道主荣耀的同在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经过患难仍然欢欢喜喜，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继续的忍耐的隐藏在主荣耀的同在中，我不但不会失去主荣耀的同在，而且借着这个神荣耀的同在，我的生命被磨塑，磨塑的更加老练，有那个美好的品格。到了十一节，他提到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你知道希腊文也是以神为夸耀，以神为夸耀。我们常常可以夸耀我拥有一位奇妙的神，奇妙的救主。所以这个伟大的救恩让我们真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全心依靠耶稣，全心仰望耶稣，单单注视耶稣，单单追求耶稣。因为耶稣自己要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成为我们的喜乐跟盼望，耶稣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可以耶稣为夸耀，以神为乐，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乐。有一个姊妹，她所服务的地方呢，每一年年底都会打烤鸡。那有一位刚进入她部门的同事，她为了能够早日升官，就请求长官要给她甲等的烤鸡。她用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取得这个长官的认可，结果长官就给了她甲等的烤鸡。但是因为这种甲等烤鸡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这个姊妹虽然服务的比她久，还是被挤出这个甲等名单之外。后来呢，这个姊妹从直属长官口中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当然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她已经很多年在那里学习以神为乐，以神为夸耀，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乐。所以她生活当中最大的忠心就是来教会聚会，好好追求主。他也忙着团契的服事，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也没有时间精力去跟长官沟通。他只是暗中心里想，也许升官这件事对他这个新同事而言很重要吧。然后他也想，反正我尽我的本分做事，我以神为乐，以神为夸耀，我宝贵神的同在过于其他一切，所以升官的事就交给主吧。嘿，奇妙的是在往后的十年间，神高举这个姊妹，她没有私下去请托什么人，完全没有人情操纵底下，她连升了三个职等，也获得外派国外分行服务的机会，让她能够增广见闻。所以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只要把神摆第一，以神为夸耀，以神为乐，我们可以过一种得胜的人生。你知道人生在世难免会遇见患难，可是在患难中很要紧的就是我不要发怨言，我要向我的老自己死掉，要向我的天然本性死掉，我要与主同死。死人是不会讲话的，所以死人也不会发怨言。所以在患难中你更加的追求神自己，你在那里耐心等候神，耐心仰望神，你多多的感谢赞美神，这样神一定会借着这个环境，还有借着他荣耀的同在，磨塑我们的品格，使我们变得更加的老练。那个意思是我们的生命会真实的长大成熟，而且多结果子。你知道在中国大陆的河北，他们十月初会撒麦种，等到麦子长到差不多十多公分的时候，会经过立冬、小雪、大雪这三个阶段。这个时候小麦会被整个大雪冰封覆盖，一直到立春融雪之后。所以冬天那个大地光秃秃的一片，是泥泞地。也许人会问说，那麦子岂不是冻死了吗？是，你从表面看麦秧子全死了，可是地底下的那个麦根还活着。所以春天来临之后，经过严寒风雪的麦根会神奇地重新抽芽，长出叶子来，新生命就这样一路成长茁壮， 到了六月麦子成熟就可以收割了。如果那个时候你再来北方，你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金黄色的麦田，那时正是农人忙着收割的季节。麦子分冬小麦跟春小麦，那个冬小麦会比春小麦好吃，为什么？因为这些冬小麦必须度过寒冬，它必须忍耐的度过冬天，瑞雪兆丰年，所以那些在秋天枯萎的草，包括已经长到十多公分的麦梗，全部都变黄，在大雪覆盖底下，冻死的害虫，那个叶子也慢慢全部都腐化了。到了第二年春天，雪融了，那个雪水会把腐烂的叶子变成这个新长成的禾架的肥料，所以深埋在土壤里过冬的麦根，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哎，你看见死去的麦子重新发芽活了过来。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我们里面这个老我老旧的性情，如果没有忍耐地经过那个寒冬的历练，你知道我们这个自大的老我是不会死掉的，所以神允许我们经过寒冬的历练，我们不要发怨言，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让我们这个自大的老我死去，这样新生命新品格就会出现，我们身上会结出更多的新的子粒来。所以第五节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成 maturity of character， 就是你的品格会越来越长大成熟。他说 that is approved faith and tried integrity， 就是你身上会有经过被查验了被认可的信实的品格，还有经过被试验被确认的这个廉洁正直诚实。你有 tried integrity， 就是你被认可，并经过试验而且被认可了，你身上真的有信实，有廉洁，有正直，有诚实。这里说老练呢会生盼望，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个盼望翻译为 joyful and confident hope of eternal salvation， 就是你对这个永远的得救你会有确据，而且有喜乐的盼望。你知道我们信靠耶稣重生得救，这个不过是一个最初的得救，我们天天走天路，天天仰望主，天天蒙主拯救，直到最后进入那个最终的得救。罗马书十章说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所以一路上我们追求主，主复活的生命继续不断的充满我们，我们的灵魂体要完完全全的得救，被改变成主耶稣的形象。所以你经过这种生命的历练，你会更加看重主耶稣基督自己，你也会宝贵主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永恒之功。你会很确定一件事，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他要把我们带领进入荣耀的里面。而且盼望不会休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不只是从圣经里头我们很明确的认识神的爱，从耶稣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认识神的爱，而且我们是借着圣灵的浇灌实际地经历神的爱。我曾经会见证提到有一次有一个聚会里面，那个神的爱就借着圣灵大大浇灌在聚会当中，所以参加聚会的慕道友他感受到神的爱之后，他就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另外呢，还有一些达官贵人就走向牧师说，我必须受洗，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他们以前列在没有得救的行列中，可是现在因为亲身经历神那个爱的浇灌而想受洗。然后在场的好些基督徒因为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泪流满面，连在讲台上的那个敬拜团队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带领敬拜，因为一直流泪，眼泪让他们的视线模糊，看不清乐谱了。那个聚会没有讲道，也没有几乎没有怎么唱什么诗歌，可是因为神的爱在那里浇灌，圣灵在那里运行，圣灵自己就做工了。所以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人心中， 会使人对于永生跟来世生出一种渴慕跟盼望。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基督徒身上，会带来那种灵性的更新，使人很盼望那个被完全，那个神的工作可以完全成全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日子，就是期待主再来的时候，神已经成全了关乎我们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15到19节，请看罗马书五章15到19节，15到19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好，那亚当一个人犯罪，世界上第一个男人犯罪，死就在人身上作王了。因为圣经上很清楚讲，罪的工价，罪的结果就是死。可是神爱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他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神的义，还有他赐给我们洪恩，洪恩就是宏大的恩典，这个就是神爱的明证。五章十五节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因为一个人过犯众人都死了，可是神的恩典与那耶稣基督一人中恩典的赏赐却更加倍的临到众人。所以过犯不如神的恩典，不如神的恩赐。亚当一个人过犯犯错了，众人都落在死亡的权势下，但是加尔文说，基督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远超过第一个人犯罪所牵连的人。如果亚当一个人堕落带给许多人沦亡，那主的恩典的果效岂不更大吗？可以使更多的人蒙恩。所以耶稣基督那个拯救的能力诚然远超亚当那个毁灭的能力。所以说过犯不如恩赐，过犯不如神那个爱的赏赐，过犯不如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说因一个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审判是由一个人而定罪，恩赐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所以第一个罪人他不顺服的行动，罪就定了案，但是神恩典的赏赐是在许多的过犯之后才赐下的。神他为了挽回那个对人不利的审判，他把称义的地位赏给许多罪人。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大爱，神借着耶稣把恩典赏赐给这些有过犯但是愿意信靠耶稣蒙恩的罪人。你知道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人之前，人类根本无法逃脱神的审判跟死亡，可是父神使耶稣基督成为这个丰盛恩典的根源。所以神这个爱的恩典是借着耶稣白白赏给我们的，而且是加倍的给我们，多而又多的给我们，是洪恩，是我们因信称义。十七节说，如果因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从亚当来的咒诅跟死亡已经被耶稣的洪恩给吞灭了，而且耶稣基督的义胜过亚当的罪。主耶稣不但使信耶稣的人称义，而且使追求耶稣的人得着洪恩，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所以我们可以胜过罪恶、世界、肉体跟魔鬼的权势。就我们每一天用信心跟主耶稣连接，像那个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 我们每一天我们向着主耶稣是降服的，跟主耶稣一同作王，跟主耶稣一同作王掌权。五章十八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就是一个人亚当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这样一次的义行，就是耶稣一个人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好像你看亚当一个人被逆，众人被定罪成为罪人，可是照样因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行，使众人从罪中得释放，因信称义得着新生命。那英文钦定本圣经呢，把这里提到说被称义得生命，十八节被称义得生命，它翻译作 justification of life， justification of life， 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是一种很不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很特别的生命，是一种被神称为义的生命。换句话说，称义就是带来生命，称义的地位使我们每一天可以来到神面前领受神的生命，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领受神的爱。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你知道不止亚当一个人悖逆，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悖逆神，没有完全顺服神，只有一个人顺从，就是耶稣基督，唯独耶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所以非常奇妙啊！众人的罪竟然因为一个义人而消失无踪，而且一个人的义竟然可以使众罪人称义。所以耶稣基督一个人的顺服所成就的远超过亚当。主耶稣他因着爱我们愿意受苦而死，而他从死里复活取得权柄能力，可以击溃宇宙间一切敌对的权势。所以有人说主耶稣恢复了宇宙的次序，恢复了宇宙的秩序，他可以保证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分享他的得胜，接受他的义作为义。所以每一天你只要站在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上，你可以坦然无惧地领受神爱的浇灌，领受神的能力，领受神的洪恩，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如果你真心这样子信靠耶稣，你就可以受洗了。五月十九日我们有一个洗礼，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已经在这里真的已经聚会了一段时间，而且你真心愿意信靠耶稣，勇敢一点吧，五月十九号预备好要受洗。另外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三十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三十节，十五节到三十节，第八章祷告的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检查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有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有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有叫他们得荣耀。
好，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基督徒他像主耶稣一样称呼神为阿巴父的时候，就证明说那个感动耶稣的灵已经住在他们心中，使他们有儿子的心，所以称呼神为阿巴父。马丁路德他论到阿巴父这个称呼，他这样讲，他说这个阿巴父呢，不是单单用口说的，只有发自内心那个对神的爱能够这样脱口而出。他说虽然有时候痛苦恐惧将我重重包围，我似乎被你遗忘，从你面前被弃绝，但我是你的孩子，因基督的缘故你是我的父，因为那位蒙爱者就是耶稣，我得蒙眷爱。他说因此阿巴父啊，这个从心里发出的称呼大有效验，胜过他提到一些有名的演说家，然后说胜过世上一切辨识的口才。好，这不是话语所能表达的，只有叹息才能。好，因为任何口舌都不能够表达这个阿巴父，这个阿巴父好像是一种从圣灵来的叹息，所以没有办法用话语或雄辩来取代。而且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一个人他能够称呼神为父，阿巴父，就表明他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就像我们能够称主耶稣是主，我们称他是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到了十七节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神实在爱我们，叫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同作后嗣。什么叫做后嗣？哇，我们可以继承一大笔遗产，那个意思是我们可以承受属天的产业，主耶稣替我们死，遗产都留给我们了。所以那个属天的产业，主所拥有的一切，神的荣耀，主的荣耀，都是我们的产业。主耶稣受死的苦，他进入荣耀。那我们也一样，在地上我们学习与主一同受苦，愿意降服，不要发怨言，这样我们才能够跟主一同得胜。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在我们里面那个荣耀是超越一切的，是永恒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跟地上的苦难一比，地上的苦难就变得轻省，而且是短暂的。所以在这个荣耀的黎明还没有来临之前，神要做工，神要让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让全世界神的子民身上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教会要得荣耀。神要借着荣耀的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神正在做大功，他要让他的儿女达到神最终为他们所定的目标。那个目标就是什么？就是你要酷似耶稣，你要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模一样。 所以为着这个荣耀的目标，神一直用今世的苦楚，用外在的环境，还有里面的圣灵，在那里磨塑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跟保罗有一样的看法，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不但是神的子民有这个荣耀的盼望，保罗告诉我们，连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等候那日的来到。他们切望等候神的种子要显现出来，他们盼望神的种子要显于荣耀中的那日，因为那日就是万物得自由得释放的日子。我们慈爱的神有他荣耀的法则，神虽然爱他所有的受造之物，他也盼望早日释放所有的受造物脱离败坏的辖制，但是神的法则是他必须先得着一般神的种子，他需要先释放这些信靠耶稣的人，需要先有一批人，他们是真的跟主同死同埋同复活，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先被神的荣耀充满，他们先在神的爱中已经略略尝到那个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的滋味。然后呢，这班人呢，他们越来越被改变成神儿子那个荣耀的形象，这班人身上结满了圣灵的果子，这班人就是神的种子的候选人。当那一日神的种子显出来，也就是神种子的数目满足的时候，那其他的受造物也要得释放，他们要脱离一切的叹息劳苦。哎，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他说像我这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换句话说，保罗知道神的爱已经充满他，神的爱在管理他，占有他，他身上结出了圣灵的果子，和他很盼望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身体要得赎，身体他里面被改变了，但是外面还没有被改变，他的身体需要被改变，需要得赎。所以在地上我们都跟保罗一样，在那里忍耐的等候神，忍耐的追求神，顺服神，我们继续不断让神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里面已经被改变的差不多完全了。当主再来的时候只差一步，我们的身体要被改变，我们身体要得赎，有荣耀的身体。所以如果我们盼望那所不见的，我们就要忍耐等候。事实上神也在忍耐等候，他一直在等我们，他盼望呢在我们心里头继续动工，以致每一样不像神自己的事物都被摧毁，让神自己来取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就轻看今生所遭遇的一切苦楚，我们对于这个得荣耀的盼望会化成我们心中那个不住的祷告跟呼求，也会成为一个动力，让我们不停止追求神荣耀的同在。事实上圣灵也一直为着这件事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里面替我们祷告，因为圣灵一直盼望我们可以达到那个得荣耀的目标。就是我们在忍受今世必须经过的苦楚的时候，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在今世预尝天恩，让我们就在肉身尝到那个来世的全能，所以我们可以超越今生的苦楚。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父神爱我们，耶稣爱我们，而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三位圣灵也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他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期待我们被磨塑成神儿子的样式。 而且为着这个目标，神是动员了全宇宙所有的力量，使万事为我们效力。那个意思是借着万事磨塑我们，使我们可以真的像耶稣。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想到这个荣耀的目标，我们不但不会因为受苦而发怨言，反而我们会向神完全降服，而且我们一定要遵守很简单的命令，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只要遵守这三个命令，神就有办法做工在你身上。不住的祷告，里面一个不住祷告的灵，培养那种凡事谢恩的感恩的态度，这样你的生命就一直降服于圣灵。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祷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圣灵在祷告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方言祷告。我觉得那个圣灵说不出来叹息，常常化成那个方言的祷告，所以你可以经常用方言祷告，你可以常常在里面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圣灵让我们沐浴在神的荣光当中，他就是借着神的荣光改变我们，使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人一定要每一天有那种祷告的习惯。如果你有那种祷告的习惯，你常常来到神面前祷告，你会更多认识圣灵的光照。因为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在替你祷告，所以他会让你知道他要祷告什么。所以有时候圣灵会光照我们，我们就会看见，我在那一件事上自私，也许在哪一件事上我骄傲，或者哪一件事上我有害怕，我有贪婪或有错。那么圣灵就会帮助我们，一定要向罪死掉，一定要向自己死掉，我们就认罪悔改转向神，然后圣灵就做那个致死己生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然后让我们可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29节，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就是跟他的儿子一模一样，跟他的儿子一模一样。我在说这个是圣灵祷告的总目标，是神做工的总目标，也是万事互相效力的目标。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以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他愿用信心回忆神的呼召，他愿意信靠主，就因信而得称义。而这些被神称为义的人，神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神在创世以前早就预定，他要得着一般新的族类，就是神的众子，他们要得荣耀。那个意思就是他们可以分享神的荣耀，可以展示神的荣耀。有时候当我们在那里服侍别人的时候，圣灵也会借着我们用那种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有需要的人祷告。有一个姊妹，她经常为人得医治祷告。有一天呢，有一对夫妇来求助，因为这对夫妇很想要有孩子，很多年呢求子不得，他们耗尽了家财跟心力，眼见那个怀孕的时机已经快没了，而这个婆家单传，求生日切，所以那个压力很大，那个太太几乎要崩溃绝望了。所以他们就来找这个姊妹，这个妇人就哭哭啼啼的讲这些事。那这个姊妹就一面听，一面暗自祷告求圣灵帮助，到底她应该怎么祷告。忽然她觉得有个微小的声音进入她的心，说怜悯，怜悯。所以呢，他内心深处就涌出一股怜悯，好像他就是这名妇人，这个太太一样，他感同身受，好像感受到他那种内心的痛苦。他就不禁祷告说，主啊，你把我生育的能力给他，好，主啊，你把我生育的能力给这个太太。他祷告之后呢，他说他肚子非常痛，脚痛到他快要昏过去，只好赶快结束这场辅导。后来 这对夫妇生了多位的儿女，可是这个姊妹再也没有生育过。所以怜悯不是只有同情理解而已，好像那个怜悯是圣灵在人里面那个说不出的叹息，从内深处涌出来的一种爱。所以当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借着代求的人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的时候，义人的祷告真的大有功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别人，我们实在渴望他们能够得着不超过我们本身所能给的东西，那个东西有时候他要的东西是只有神才能给的。所以这就引导我们进入代求的祷告。代祷是爱别人的一种方法。每一次我们从恳求移到代求，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自己的需要移转到别人的需要，关心别人的需要。那这个代求的祷告是一种无我的祷告，是一种舍己的祷告。我觉得在上帝的国度里头，有许多的事工，可是没有什么比代求的祷告更重要。因为这世代的人实在迫切需要神给他们一些帮助，所以迫切需要我们的代求。比如有的人婚姻遭遇破碎，有的青少年逆向行驶，有些孩子他需要真实的重生得救。你会发现那些信耶稣的人遇见试探，特别有一些人已经成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不见了，消失不见了。所以圣灵要借着我们的代求，我们的祷告，为那些身心灵有需要的祷告。所以代求的祷告是一种祭司的侍奉，而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信耶稣的人都是祭司，被神拣选为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被上帝所委任所高抹的祭司。我们可以替别人进到神的面前，为着他们的需要向神来祷告恳求。他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借着我们按神的旨意替众圣徒祈求。所以呢，我们也常常要求神说，神啊，你把那个代求的灵赐给我，把那个圣灵里头的叹息赏给我，充满我，你的荣耀还有你的爱也更多充满我，占有我的灵魂体，使我这个人可以真实的活在祷告中，借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而且在地上可以完全的彰显出神的荣耀还有神的爱。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由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神爱我们，神正动员全宇宙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所以还有什么能够胜过我们呢？谁能抵挡我们呢？而且你看，神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他牺牲他的爱子，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难道他还会吝惜什么好处不给我们吗？所以你看，神要把万物和他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 我们真的是最富有的人，我们拥有万物和神的儿子自己。而且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魔鬼没有办法控告我们，因为神称我们为义，我们可以夸耶稣宝血的得胜，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我们的良心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被神称为义了。而且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神对我们的爱，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即便有时候我们在地上会遇见患难，遇见困苦、逼迫、危险、刀剑，你看诗篇四篇二十二节有诗人这样讲，他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有时候我们在祷告会会特别列出每一年被列在全球十大名的那些在世界各地被逼迫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为神的缘故终日被杀，旁边的人就看他们好像将宰的羊，随时想要宰杀他们的。可是神爱他们，神也要借着我们的代祷来帮助他们、扶持他们。所以这场属灵的征战，好像那个超自然或是自然的大能都在列阵攻击神的百姓。所以基督也在为我们代求，因为他爱我们，他也在替我们代祷。所以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样的试炼痛苦，都可以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可以靠着爱我们的主，完全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主，依靠神的爱，依靠神爱的大能，我们全然得胜。所以我们不能够停止追求主自己，不能够停止追求圣灵充满，因为神的爱会继续不断借着圣灵浇灌我们，这样我们会一直被神那个不改变的大爱充满，而且从神的爱得着力量。我们是超越的得胜者，那个神的爱就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我觉得保罗这样讲，他说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有能的，就那种背后你看不见的那个天使或是那些黑暗的权势，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们靠着神那个大有能力、永不改变、永不止息的大爱，我们可以面对每一天，面对所有的挑战。所以每一次的聚会或每一天的清晨，最要紧的就是你重新被神的爱充满，让神的爱的大能的恩膏再来膏我们。你知道神真的非常乐意把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也就是把他那个永不衰残大有能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使我们列在神众子的行列当中。当然每次圣灵做工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经历跟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你知道1月27日有一位在我们中间的姊妹，她早上7:25就到教会安静等候神，她预备心在那里亲近神，要参加主日崇拜。忽然她闻到一股香味，她从来没有在教堂里头闻过这种香味，也不是有人擦香水，那个时候来的人非常早。你知道那是什么香味吗？从主耶稣身上散发出来的爱的香气。你知道有的人在我们中间领受神的爱，他们就是流泪，一直流泪，有点流泪他很不好意思哦。他跟我说怎么办，每次都在聚会哭哦，人家会不会以为我怪怪？我说不会的。还有的人呢，他领受神的爱他会喜笑，笑得非常开心。我们不是在追求经历，我们是在追求神自己，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是需要单纯的信心来追求主自己，把自己交在这位慈爱的神手中。神一定会做工在你身上，你有什么感觉什么经历都没有关系。也许有些人觉得说我常常就是安安静静的，也没有关系，那也是神做工的一种方式。所以今天早上神一定要做工在你身上，远超过以往，你相不相信？ 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